好，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跟前，听他自己神所赐下的话语，他的教导。好，我们先低头祷告。好，我们继续的来思考箴言，神智慧的言语，箴言的第三章。今天我们来思考第一节到第六节，箴言第三章第一节念到第六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们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要使怜悯真理离开你，又把他们绑在你的脖子上，写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全心信靠主，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愿神祝福他所赐给我们他美好的话语，智慧的言语，箴言，这是神留给我们世界上的人他智慧的言语。箴言的第三章，这几节经文在整本的圣经里面是一次最美好的其中的神的话语。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这六节神智慧的言语。我们的主题是你要全心信靠主，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要全心的依靠主，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好，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173首，信靠束缚。所以你们把今天的这首诗歌里面所唱的当作背景，记着它跟今天的主题，只要全心信靠主，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只有信靠圣徒，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的喜乐，只有信靠圣徒。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怕死，我们都怕短命，我们都活得非常痛苦。不管你在世界上有多大的成就，不管你的财富有多少，但是如果你没有神，如果你还没得救的话，你的灵魂是空虚的，你的灵跟神的灵是隔绝的，灵魂才是我们最主要的一部分，肉体只是暂时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年日非常的短暂，短短的几十年。中国现在的进步、文明、医学、科学各个方面的进展，我们平均的年龄已经达到 七十八岁，平均在年龄能够活到七十八岁。如果是这样的话，刚才有一个小弟弟问我，你几岁了？我说七十四，那么只剩下四年了。七十八岁，那么那是平均的年岁，很多人活不到七十岁。最长的，我们都围着中国的伟大的科学家杨振宁，活到一百零三岁，那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年岁。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百零三岁跟永恒比起来，那算什么？神给你最长的生命，洪水以后，我们很少能超过一百二十岁。洪水以前，亚当可能活到九百多岁。那么，因着人的罪，神把这个第一个世界毁灭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天上的彩虹的时候，神让你们纪念，让我们记住你所现在所过所活的这个世界，不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世界。天上没有改变，但是第一个世界已经被洪水毁灭。那么我们要记住，现在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后书第三章，这个世界是存留着，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也是第一次来，是两千年前，他来是来拯救我们，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他来的目的是我们上十字架，替我们的罪受死受刑罚。他第二次再来，那是世界的末日，整个世界都要被烈火焚烧，甚至天上有物质的东西都要被烈火融化。第一个世界的毁灭，太阳、星星、月亮，所有天上没有改变，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宇宙、天上所有有物质的东西都要被烈火燃烧。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现在我们的科学进步已经能够到太空了，没有，你就是到太空上面也要被烈火全部燃烧，完全的毁灭。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你们还活着的人，你要经历到整个世界的地震，地在震动，所有还活在这世界的人，你要看到整个地被卷起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世界的末路来临的时候，那么启示录的第六章怎么说？地上的君王、臣宰，不管你是自由的，你是做仆人的、自主的，所有世界上的人，尤其是没有得救的人，你会喊着高山把你压住，你又喊着磐石把你遮盖，因为你不敢面对那将要来的审判者。所有的人都要站立在他的跟前，得救的站在他的右边，没有得救的、不信的站在他的左边。天使要把所有没有得救的人、不信的人捆绑，
丢在地狱的火湖里面，
就是耶稣基督神的话语，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绝对会应验，绝对不会落空，不然神就不是神，不然这本圣经就不是神的话语，神所说的话必然应验。所以世界上的人都惧怕末日的来临。这次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们一个我女儿的一个朋友，她请我们去吃饭，我们几个早到了，我的女儿还没来，我们几个先到了，她就非常关心了，她就问我，她知道我是基督徒，她是拜佛的呀，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说，我想问问你，我在网上所看到的，我的姐妹们非常的担心。他说记载着有一颗很大的那心那样像烈火那样已经飞到太阳的后面了，可能快要下来了，世界末日快要到了，所以他们都感到恐惧。他问我的看法，所以我告诉他，神的话语非常的清楚，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必定的会末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要被烈火燃烧，所以不是靠着天上的心掉下来，不是靠着任何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像火烈火那样的把世界毁灭了，是从天上的心下来。我说不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要用烈火，他第一次来他是用洪水，他再来的时候他又用他自己的烈火，不是自然界的，不是那几万亩的森林的烈火，不是靠着人的那原子弹的烈火，是神要降他的烈火把整个世界毁灭。所以让我们记住，人怕世界末日，人怕死，人怕短命呀，人活得非常的痛苦，因为充满着恐惧。那么今天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你想长寿，你想有长久的年乐，你想有生命的年数，活真正的平安。我们因着罪，世界上的人我们都活在痛苦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今天神借着这六节非常美好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你想有长久的日子，你想你生命的年数增加，你想有真正的平安，神教导我们你怎么能够得救。所以还没有得救的人，神在教你呀，你想过真正平安喜乐的日子呀，你想有更长久的日子，永恒的日子，你想要得到永生的生命，你想有生命的年数更长久的话，那么神教导你怎样的来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东西。不只是让这些没有得救的人，甚至今天这段的经文最主要的是针对神的儿女智慧。我们开始查考箴言的时候，我们知道智慧和真理的知识都藏在耶稣基督里，真理的知识的宝藏智慧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查考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要懂得怎样来呼求，来寻找主，因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是他所赐给的。但智慧论你的心，你的灵魂又以认识主为己了，他必保守你走正确的道路。智慧又救你脱离走那灭亡的道路。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三讲，非常美好，神的话语在教导所有神的儿女，你要全心的来依靠主，不要信靠主，不要依靠你自己的聪明。好，我们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再一次的把下午的这段时间交托在神的好，我们来思考今天这非常美好六节的经文，就是智慧所说的话语，是我们的主所要告诉我们，由我们所听到他自己的话语。他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们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好，非常的重要，这是神自己的话语。他说你想有长久的路子，永生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永远的活着。记住，神创造我们，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样式叫我们，神把他的智慧，把他的权力，把他的能力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式所造的。更重要的，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人成了有灵魂的活的。我们人跟所有的创造物所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灵，我们有那永恒不灭的灵魂。人死了，那只是暂时的，你的肉体跟你的灵魂脱节了，你的肉体的死亡也只是暂时的。记住，神所创造的是一个完全的人，有肉体有灵魂，将来在天上能够进入神的国度，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新天新地，也是一个完全的。神的拯救，耶稣基督的拯救，是拯救到底，是完全的拯救，不只是我们的灵魂，甚至我们的肉体。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来到过这世界上的人，从亚当到耶稣基督再来，所有来到过这世界上的人，不管你被埋葬在哪里，你死了几千年，甚至你被鳄鱼吃了，所有的人都会听到他的声音从坟墓里出来，所有的肉体都要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都要复活，跟你的灵魂连上。我们怕死，是因为我们有灵魂，死后就是审判，我们的灵魂就已经下在地狱里面，永远的在那火湖里面有牙切齿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在哪里哭喊，那是灵魂的归宿。但是所有信靠他的人，天使必把你的灵魂借到耶稣基督那里，神的怀抱那里，所以你是在主怀里的安息，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得救人数了，死的死死死的死了，我们都安慰他现在已经回到天家了，在主里面得到安息。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的肉体也要复活，跟你的灵魂从天而降，你的肉体复活跟你的灵魂联合，一个完全的人进入新天新地，永远的跟神活在一起。所以今天让我们要明白，我们人是那样的惧怕死亡，因为死后就是你灵魂的审判。那么今天神在教导我们，你想得到长久的日子有多长？永远的。你想得到永生的生命，你想得到生命的年数，得到更长，活得更长久，能够活到100岁，超过100岁，或者90岁，那么他说你懂得神的话语怎么来教导。但是你要明白，如果你能够活到90岁、100岁的话，你没有健康，你没有平安的话，你会诅咒你自己，你倒想早一点死。所以记住，你的长寿你需要有神所赐给你那真正的平安跟喜乐。你没有平安喜乐的人，为什么会从40楼上掉下来？所以今天神在教导我们，你想有长久的日子，永恒的生命，你想有那呀生命的年数更加的长久，你必须也要神赐给你有渐渐的平安。那么他告诉我们，你怎么能够得到？那么还没有得救的人，当然你需要来寻求，来求认识这位神所赐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拥有了他，他是智慧，他是知识的宝藏，都在他里面。你拥有了他，你就得救了，你就拥有了他所拥有的一切，你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子，你就能够永远的活着。那么你就是已经得救的人，记住神的儿女。今天这几节的经文是针对你说的，得救的人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还活在肉体中，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会受很多世界上的烦恼，世界上的顾虑，我们还有工作的压力，我们还有家庭的压力，我们还有世界的诱惑，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苦难。那么今天神也提醒所有神的儿女，我儿啊，不要忘记了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非常的重要。今天神让我们，你一个人能够活得长久，能够有更大的寿数，能够活得有那种的平安喜乐的话，不要忘记我的法则，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懂得神的教导，神在借着这本圣经，神的话语，神在教导我们，他要我们所遵守的，所以非常的重要呀。当你懂得神的话语，当你认识神的教导，你要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是让你把它存在你的心里呀。所以作为基督徒的呀，
如果你连神那教导、神那话语你不来听，你不来寻求，你不来查考神那话语，不要说不要忘记，你连知道都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教导，但是你要寻求，你要更加的追求真理，更加的来听神的话语，他的教导不只要听，你要把它传记起来，记在你的心里，又把它刺进去、喝进去，变成是你自己的，而且你不要忘记它，不只要不要忘记。杰里他说你必你心要紧找你的线，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不是知识，我们寻求我们所认识，我们听神的话语，不是单单是知识，我们要把它接纳到我们心里面去，这才是最重要的，寻求的人听到呀。如果你就像撒种那比喻的话，你的种子只撒在路旁上，很快的魔鬼就来把它抢走了。如果你只撒在前途上的话，你很欢喜，你听到了真理你很高兴，但是没扎根的话，太阳一出来，患难一来临就没有了。但是如果这种子撒在荆棘上，你被这荆棘杂草围住了，你让这世界的烦恼顾虑通通的把你挤住了，你的种子也成长不了。所以你要把种子哇，把这树冲开了，要把种子埋在土里面，这才能够慢慢的成长。所以我们来听到，我们来寻求，我们来听神的教导，你要把它藏进来，接纳进来，纳入在你的心里面，变成是你自己的了，你才不会忘记它，因为它已经进来了呀。不只是你现在已经拥有了，变成是你自己的了，它的法则更重要的，你已经知道了神的教导，你要来谨守我的诫命，来遵守，来顺从，来去遵行出来，遵守神的诫命。你如果按照神的教导、神的话语、神指引你走他的路的话，这样的话你才不会偏离，你才不会摸魔鬼的诱惑，走那灭亡的道路，你才不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没必要的苦难，不是神所赐给你的，你把自己的生命呀，那本来你可以活得好好的，就是因为你随意的去犯罪，你随意的去犯罪，做这样的事情，把你自己的生命解决了，减短了。但是作为神的儿女，你享有长久的路子，那永恒的路子，你懂得来寻求神的法则，把它领受到你的心里，不要忘记它。不止这样，你必须要从你的内心里面来顺从，来遵守神所有的诫命。你按照神的教导，他是最有智慧的呀。如果我们能按照神的教导去遵行的话呀，你会找那正确的道路，你会找那远生之道，你才会偏离神的道路，你才不会去犯罪，让罪把各种各样的苦难带在你自己的身上，让各种的病痛、各种的呀所遇到的各种的痛苦降临在你的身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呀，你不遵守神的法则，不谨守他的诫命去行的话，
你在胡作非为，你在犯罪呀，那么呀，你所过的日子让你的生命变成短暂，因为你活在那痛苦中，活在罪中呀。不止那样，你会过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呀。那么你将有永生的生命，长久的日子，寻求的人，那么你必须来听神的话语，神的法则，神的教导，把你所听到的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怎样为你的罪上十字架，他怎样替你受死，你要把他所完成的救恩接纳在你的心里，变成你自己的，也是说你要吃他的肉，他把自己献上，你要把他吃进去，他为你的罪流失宝血，你要把它喝进去，变成是你自己的，而且你懂得来遵守神的诫命呀。这样的话，你要把它遵守出来，你接纳了，你要按照神的教导去遵行的话，他必将那长久的路子赐给你们，让你有那永生的生命，永远的活着，让你在世界上的生命的年数更加的成长，让你活得更久，活到90岁，活到100岁，你能够活得那么长久，是因为你拥有那种按照神的教导，你不去犯罪，你不去做这些呀，让你感到痛苦，感到抑郁，感到各种各样的心里面的那种的呀压力，那种的灾难的话，那么你的年数，生命的年数会活得更加的长久，而且他会将平安加给你，更重要的呀，我们拥有了耶稣基督呀，我们他会把他的平安，他的喜乐加给我们。所以寻求的人，你想你的生命更有意义，你在这个世界上拥有那正经的平安喜乐，神在教导你怎么去做，怎么去寻求呀，怎么去遵行呀，让你拥有那长久的日子，永生的生命，让你在这世界上过的是那样欢喜快乐的日子。我们查考呀传道书的时候，神说我让我们在这世界上欢欢喜喜的度过我们神所赐给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子，那有多么的美好。神不只是给你平安，神也让你能够享受是神所赐的特别的恩典。我们有钱的人，非常富裕的人，其实他不能享受，他没有健康的身体，你有再丰富的呀，排在桌子上的食物，你没有那样的胃口呀，你甚至睡觉的时候你不能够安眠，因为你很痛苦呀。所以今天神让我们懂得来遵守，来不要忘记他的法则，遵守他的诫命的话，神会把那永生的生命，长久的日子，那呀很长的岁数赐给你。不止这样，他会把真正的平安喜乐加给你，让你在这世界上过得那样欢欢喜喜的日子。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三节，不要使怜悯真理离开你，又把他们绑在你的脖子上，写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人眼前 蒙恩宠有聪明，不要使怜悯真理离开你，非常的重要。所有神的儿女，我儿，所有得救神的儿女，你要怎样呢？懂得怎样怜悯你身边的人，关心他们，你要怎样懂得把真理传给他们呀？那么你所过的生活，神拯救你，把你留在这个世界上，他要让你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把这福音的真理传给更多的人，他用你有那样怜悯的心来关心更多的人呀，他们永恒的灵魂，他们的救恩。那么他说，这是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的责任呀，你不要让，不要使怜悯真理离开你，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他要我们怜悯我们身边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人，他要我们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把这福音的真理传给更多的人。他说，你不要使怜悯和真理离开你，所以你的生命，你的使命，神还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给你这样的使命，这是你活的目的，他用你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你不要让怜悯和真理离开你，两个必须是一起的呀。我们要明白，如果你单单为着真理，你传给人家真理的话，我们知道世界上的罪人没有人喜欢真理，厌恶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从耶稣身上，他就是真理，他所传的真理当然是最美好最正确的。他来的时候，他把真理，把这福音传给了犹太人，他们恨他入骨，但是我们要明白，耶稣所传的真理是充满着爱心，充满着怜悯，以色列人还那样恨他，甚至把他杀了。更何况我们，如果我们传真理没有怜悯的话，真理是非常得罪人的，我们人都偏离了真理，我们都在犯罪，真理能够把他们所犯的罪都彰显出来，所以他们会恨你。所以你传真理，你没有那样的爱心，没有那样的怜悯，那真理传出去的话，不没有怜悯，没有爱心的话，你得到的是他们对你的敌对，对你的反抗，所以你成就不了什么，所以你会唤起，你会灰心。但是如果你有怜悯的话，不管他们怎么来责备你，怎么来骂你，但是你是爱他们的灵魂，你怜悯他们的灵魂，你对他们有那样的爱心的话，那么你有真理，你用怜悯来这样的来关心他们的话，所以非常的重要呀。所以神要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话呀，我们为他而活，我们不要让怜悯和真理离开我们，我们要存着那样的爱心，把这样的真理传给更多的人呀。所以他说，你要把他们绑在你的脖子上，写在你的心板上。神的儿女，就是神嘱咐我们，你要把他的法则，不要让他忘记。怎么不要让他忘记？你要把他领受到你的心里呀。你的心要遵守我的诫命，所以你要把神的教导、神的诫命呀，他说，他的真理挂在你的脖子上，来提醒你，你天天能够看得见， 你要按照神的法则、神的诫命、神的真理，存着怜悯的心来关心更多的人，那么他这里让我们把他的法则、他的诫命、他的真理挂在我们的脖子上，让我们时时的记住他给我们的使命，是用爱心怜悯来关心更多的灵魂。他说你要把它写在你的心板上，完全呢印在你的心里，你才不会忘记，随时的能够应用神的话语、神的诫命、神的真理来帮助更多的人。好，我们继续的看第四节，如果你活的是这样的为神做见证，是这样的来关心怜悯更多的灵魂的话，来帮助他们，那么这样你必在神和人面前、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这是神的教导，如果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使命，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式来为他做见证，来怜悯、来关心我们身边还没有得救的人，把这样的福音传给他们，去帮助他们、引领他们的话，你所做的是那样的美好的话，那么他说你必在人的眼前蒙恩宠，因为他知道你是为他好。虽然真理呀很得罪人呀，真理很责备人，但是他知道你的爱心，你有这样的怜悯的去关心他，最后呀他知道呀你的好意，你是为他们好，所以你在人的眼前会受到他们这样的恩宠，他们也会知道你的好处。不止这样，你在神的眼前也蒙神更大的祝福，神懂得怎样的来祝福你更多，来帮助你，来成就更大的工作呀。而且你在神和人的眼前，神会把这样的聪明智慧赐给你，你懂得怎样的来做神的工作，怎样的来辨别，怎样的有这样的技巧来做神的工作。好，我们继续来看最后的两节经文，就为今天的也是我们的主题。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你要全心信靠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好，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的智慧、人的聪明非常的有限，我们想靠自己来做神的工作，你知道有多难？我们所打的是属灵的战争，我们不是跟血肉征战，我们所面对的那是灵魂的仇敌呀。我们所面对的这些不信的人，他们的敌对呀，他们的对抗有多大？你想靠你自己的聪明来做神的工作，绝对不可能。所以你想帮助更多的人，你想关心更多的灵魂，你要懂得全心的来信靠我们的主，因为他是大能的神，他有那样的能力来帮助你来做神的工作，来成就更大的事工，因为他是全能的神。而且你用怜悯真理来为他做，来为他做工，来为他做见证，所以他告诉你他必定会跟你同行。刚才你念 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遵守他的使命，呀，他必定呢会跟我们同行。如果你全心的来信靠这位全能的主，完全的来仰望信靠他，那么他必定呢会带领你，他必定呢懂得怎样的来帮助你，成就更大的事故。所以你不可以依靠你自己的聪明。所以作为传道人呢，我们必须要懂得来依靠这位全能的神呀，来寻求，来让他赐给你，托付给你，教导你，赐给你聪明智慧，怎样呢来做神的事工呀。所以传道人不要靠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意念来做神的工作呀，那根本没有任何的效果。所以我们作为传道人呢，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只想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的，你的智慧算什么？所以我们要完全的懂得信靠这位全能的主，他愿意来帮助我们，他愿意跟我们同行。就真的当我们在做教罪，那76次重生得救的那一些讲道的时候，真的我都自己都感到非常的惊讶。那是十几年前神带领我们讲那重生得救系列的真理，他是怎样一步一步一个一个的带领我们呀。我们说讲到第五次，我们说今天是最后讲到第八次，说今天是作为总结，但是神怎样带领我们。所以我往回看十几年前，神能够让我们讲完那76次整个七个系列的重生得救的讲到，那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是神自己的带领。所以我们要懂得，作为传道人，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自己的口才来表现，来彰显自己。我们需要完全懂得信靠，仰赖我们这位全能的主，是让他将他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只是他的器皿，来传达他要跟人所说的话，跟我们灵魂所要说的话。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不管我们在做什么呀，不管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工，就是世界上我们所要做的每一天，我们所需要做的工作，我们不要单单的来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要懂得怎样的信靠他，求他来带领我们所走的每一步。好，我们来看看最后的一节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对神的话语有多么的美好，他怎样教导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过得那么潇洒，我们能够有那样的平安，我们能够有那样的喜乐，欢欢喜喜的过我们世界上的路子，你在你所行的一切的事上，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都要认定它。不管你做什么，你都要来仰望信靠他，求他来带领你走你每一步，你所行的，你所做的事情，来仰望他，来依靠他，求他带领你，求他赐给你智慧，来做世上的工作、神的工作、属灵的工作，都来仰望，都来求他。当你懂得，不管你做什么， 都来先求他的指引，他的带领，他的保守，他的看顾，都来信靠他的话，他必指引你的路，他必定的会指引你走哪一个方向，他会把那样的智慧，那样的指示你单行的道路，走他为你所预备的道路，那永生的道路，那有意义的道路，那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能够让神的教会得到效力，能够有果效。所以神就是给你长寿的话，让你活到100岁的话，那你又用你剩余的日子做那神有效的工作，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那么你又把你一切所行的事都来求他，都来认定他，让他来指引你所走的每一步，那么你所走的道路，你所过的路子，你所行的事才会有效果，才会呀给更多的人有更大的帮助，神才会借着我们，在我们中间来成就更大的事工，来拯救更多属于神的子民。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